《隋唐演义》续集54回，引贤庄外一场大战。单雄信、王伯党、谢应登、齐桂元、李如辉五员大将大战宇文成都，五个人也不是人家的对手。咱说过，宇文成都是横勇无敌的将军，在本套书名列第二，论武功仅次于西府赵王李元霸，那多勇啊。正在这紧要关头，咱说了，从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，一边往这边跑，一边高声喊喝：各位不必担惊，毛家大王了。谁呀？程咬金众人甩脸观瞧，离近了才看出来，来的这个人银盔素甲，胯下压旗，一字墨脚赖麒麟，掌中是一对拔冷梅花亮银锤。来者非别，正是三公子裴元庆，裴老三来。程咬金乐得一拍大蓝脑袋：哎呦，我小舅子来了！我认为他早都本骨了，还活着。三弟这厢来，姐夫在此。裴元庆也没抬杠，催马来到程咬金近前。前文书您还记得吗？十八国在四平山截杀杨广，曾有一段书，裴元庆大战李元霸，是金锤对银锤。裴元庆没吃过这亏，让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打的是抱鞍吐血，裴元庆这匹马是落荒而逃。打那之后，程咬金派了多少人寻找裴元庆也没找着，消息传出大家十分悲痛，就认为这裴三公子不在人世了。你说这人不在了，怎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呢？光阴似箭，过去了多长时间了，没想到裴元庆在节骨眼上又露了面了。那么裴三公子这么长时间上哪儿去了，咱得简单的做个交代。单说裴元庆被李元霸一对擂鼓瓮金锤震得吐了血，其实性命还没有关系，回四平山也没事儿。无奈裴元庆这个人好面子，小心眼儿，他觉着什么，我在军师和满营众将的面前打了保票，我说肯定我得战胜李元霸，结果怎么样，让李元霸把我给揍了，没有脸面见众人呢，心里这个懊恼劲儿就甭提了。说了半天呢，就这人自尊心太强了，我们一般的人也是这样，觉着没有脸面见人，我裴元庆不应当说大话，到现在追悔莫及，所以信马由缰，落荒而逃。他这个宝马良驹也被震了一下子，马惊了，一开始可劲儿往前搂啊，就钻进大山，有沟他就跳过去，有水就趟过去。裴三公子那阵还清醒，抬腿把双锤挂上了，双手紧扣马的铁锅梁，身子往前一趴，心说随便吧，摔死更好，我也不想活了。可这个马一个劲儿往前跑，跑出多远去了他不清楚， 跑来跑去，跑去跑来，钻进深山老林。裴三公子有点支持不住了，一路上这一颠的，他哇一口血，哇一口血，吐起来没完。你想这个人身上有多少血，吐的血太多了，就叫这天旋地转，浑身发软，扑通一声摔落在马下，失去了知觉，不省人事。他这一摔下去，这匹马又往前跑了一程，回头一看，哎，主人没了，马也不跑了，是宝马呀，深通人性啊。一字末脚，赖麒麟转回身来，又找着主人，打了把响鼻，用蹄子啪啪啪刨破地，然后闻闻主人，接着又昂头嘶鸣，起来起来，养马比君子，出来也是人呢。你别看他不会说话，他理解主人是怎么回事，叫唤两声往四外看看，叫唤两声往四外看看，这时间可不短呢、啊。不巧不成书，在那山的半山坡上啊，有几个小和尚，脑瓜剃的却青暂亮，身上穿着灰布僧衣，一人手里提着个篮子，另一只手拿着小铲子、小耙子，干嘛呢？正在山上采药。哎，这小和尚们听见了，心说怪呀、啊，哪有马的嘶鸣之声？仔细听了听，哦，山下。就这样，他们顺着声音找到山坡，一看，果然有一匹高头大马正在嘶叫。来到近前一看，哟，还躺着个人儿。这人四海拉天，人事不省，从穿着打扮上一看是一员武将，可以判断出是从战场上败下来的呀。嘴角子哪有血呀？几个小和尚一商量，人命关天，见死也有不救之理呀。两个小和尚轮流着背着裴元庆，另外那俩和尚牵着宝马良驹，这样转回深山，来到一座古庙，叫古风禅林。顺着角门，他们进了院了。有个报信的小和尚就喊：“师傅，师傅，我们救了个人，这人还没咽气呢，你看怎么办？”从禅堂里走出一位出家的老和尚，年迈苍苍，红光满面。这老头啊，往少了说也得75岁往上。由于他出了家了，衣心无挂，六根清净，所以身子骨相当结实。老僧听徒弟说完之后，迈步来到院里头，先看看这匹马，又看了看裴元庆，抬到我的房中。
是，
把裴元庆抬到老和尚的房中，轻轻放到床榻之上。老和尚瞅瞅就一皱眉呀、啊，先给把把脉。哎，听了听，这人没有生命的危险。哎，从脉象上看，此人是疲劳过度啊，另外吐了血了，元气受了伤了。赶紧提起笔来，开了个方子，告诉徒弟以最快的速度到镇子里的前去抓药去。咱这也有点药，但是不多，赶紧把药抓回来。小和尚撒脚如飞去了，这面也不闲着，给裴元庆战带松开，甲胄卸下，靴子扒下来，里边是一身便装，用被子给他盖上，然后又沏了一碗姜汤水。这老和尚的葫芦里还有丹药，取出3粒丹药，撬开裴三公子的牙关，给他灌下去。掌灯之后，抓药的和尚回来了，真不错， 所需要的药全都抓齐了。就这样，老和尚把药配置好了，煎完了，不凉不热，又撬开裴三公子的牙关给他灌下去，这一下也不吐血了。裴元庆睡了一夜的好觉，你看这睡觉养神养血，这睡觉是绝对有好处，但是也不能过量，没完没散的老睡就把人睡死了，把人也睡废了。第二天日子升起老高来，裴元庆明白过来了，觉着浑身的骨头节都散了，都一点力量也没有，甚至连睁眼的都费多大劲儿。当然也得睁开眼看看呢，怎么回事？他睁开眼一看，怎么这么陌生？这什么地方？哦，一间房，在床上躺着，往床边一看，一把椅子，坐着个年迈苍苍的老和尚，在老和尚的后边还站着五六个小和尚，都瞪着眼看着自己。裴三公子把眼闭上了，回忆回忆，哦，想起来了，我在战场上十八国会盟，大战西府赵王李元霸，对，我跟他是金锤对银锤呀、啊，不是人家的对手，震得我抱鞍吐血，落荒而逃。后来的事儿不知道了，甭问，让这大和尚和这些小和尚把我给救了。裴元庆非常感激，身子动了动，想起来给人家磕个头表示谢意。大和尚用手一摁，哎，弥陀佛，施主不要动啊，你刚用过药啊，别说话，好好将养，有什么话等好了再说。哎呀，把药取来，接茬又用药，喝完了，裴元庆迷迷糊糊又睡了。就这样睡了三天呢，可这三天连吃药再休息，好了。到第四天头上，裴元庆倍儿精神，撩被子从床上跳下来，大和尚在那坐着呢，裴元庆扑通就跪下了。高僧甭问，一定是高僧解救于我，救命之恩恩同再造，小可叩拜大师。弥陀佛，施主请起请起，哈哈哈哈，
行行行行，
看你的气色恢复的不得灵了，你这身子骨够结实的，要换个平常的人恐怕就给躺个十天半月的。来，坐坐坐坐坐。施主高明贵姓啊？啊，在下姓裴，我叫裴元庆。裴元庆，哦，听说你可就是银锤大将裴三将军，你父亲是盗马关的总兵裴仁吉，你还有俩哥哥裴元龙裴元虎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、
大师何以得知？你想你们父子这么大的名气，老僧焉有不知之理呀、啊、虽然我足不出户，但这山山老林之中也有猎户，这猎户一来一往，什么信儿捎不回来呀、啊、我是听他们跟我介绍的。
是是是，
那么大师，实不相瞒，我丢人现眼呐、啊、我败在李元霸之手，落荒而逃，也是弟子跟大师有缘，老师把我给救了，此恩我永世不忘。不过大师， 我想跟您请个假，我要转回前皮去报仇雪恨。
呵，
你找谁报仇？
李元霸。
你是李元霸的对手吗？你没受伤之前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何况你现在元气已伤，你怎么能谈到报仇呢？我说话你别不爱听，你就回到两军阵见着李元霸，不但报不了仇，把命还得搭上。
三公子，听老僧良言相劝，好好在我这江西，
哎，多咱身子骨彻底康复了，你觉得有把握了，再回前敌也不为迟晚。
哎呀，不过我心急如火呀，我那些弟兄不定多惦记我呢。
那么事到如今，惦记也没有办法了，你就得安心静养。
倒是我那马放心，专门有人刷洗印溜，就在院中。
您马什么事都没有，你的东西一样也不少。
三公子就在我庙上住下吧。
本来裴元庆想着要走，但说话的一冲动，哎呦，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像针扎的一样难受，两肩膀发紧，腰眼疼痛。
裴元庆知道元气伤了，
你不服不行，大和尚说的有道理呀，自己就狠下这条心住在此庙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就两个半月呀。
那么这两个半月就在床上躺着吗？
不是，
没事了，到外头溜溜弯，吸收点新鲜空气，打打拳，劈劈腿，锻炼锻炼，恢复恢复。有时候骑着马再溜那么几圈，把大锤抡起来再试吧试吧。一开始使锤的时候费劲，自己的锤硬手的家伙拎都拎不动，等到了两个半月头上，哎，行了，双锤无动无飞，觉着这肚子里头五脏六腑也没有难受的感觉了，饭量也增加了。与此同时，这和尚可没闲着，针对裴元庆的情况特制配制的丹药，一日三次给他服用。闹了半天，这种丹药的名字叫强筋壮骨大力丸。吃完之后，那骨头节嘎巴嘎巴嘎巴直响啊！呵，裴元庆觉得差不多少了。闲谈之时问和尚：“你老人家法号怎么称？”和尚一笑：“普照师爷。” 哦，
闹了半天是普照大师。我发现我练锤的时候，您在旁边眼珠不错的看着，这么说您老人家对武术也挺爱好。
哈哈哈哈，三公子，实不相瞒，我何止是爱好，
想当初我也指挥千军万马征杀在两军阵。
哦，是吗？您保的是哪位？
我保的是南陈的后主啊。
哈哈，光阴似箭，一晃是多少年了。
后来杨林平调六国，平南陈，灭北齐，一统天下，建立了大隋。后主也不在了，我们的国家也完了，因此老朽心灰意冷，就做了和尚了。打那儿出家到今天，我娘家的名我姓罗，我叫罗宝威呀。
罗宝威，哎呀呀呀呀，我听我爹跟我说过，罗大将军就是老人家。
哎，那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我乃佛门弟子，跳出红尘，往事如烟，随他散去吧。
哎呀， 裴元敬听完了无限感慨，越处越近乎，越处越亲热。又过了些日子，裴元敬觉得差不多了，跟普照和尚说：“大师啊，这回我走没问题了吧？”“嗯，差不多了。我呢不挽留你，你是有用的身子，你待不住啊。但是呢，你上哪儿去？现在时局不断发生变化，我派我小徒弟出去探听信息，尚未回来。你听他个信儿，哎，然后再走也不迟。多谢老人家心细。”三公子心说：“这罗宝威这老头真心细呀，替我想的真周到啊！等着吧。”没过几天，探视的小和尚回来了，向普照和裴三公子介绍说：“现在呀，十八国联军齐聚紫金山，什么要大破铜旗阵，我已探听清楚。瓦岗军大概有几十万人也云集在紫金山外，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个阵呢还没破呢。我探听的一点差错都没有。”裴三公子一听，那我就上紫金山呗。那么破铜旗阵正在用人之际呀、啊，原来我打了败仗，给瓦岗军丢了人，现了眼，这回我回去，硬得把脸找回来。应当戴罪立功，所以裴三公子提出来要走。这回普照和尚没留，就说告诉裴元敬：“你呀、啊，多加注意，这儿还有点药，你带着，每日三次服用，以防万一。”临行之时，裴三公子热泪盈眶，拉着普照和尚的手：“大师，但盼有一天你我还能相聚，我必要报恩。”哈哈哈哈！出家人信的是我佛，我佛大发慈悲，佛光普照啊，焉能求报答呀？三公子安心去吧，祝你一路平安，旗开得胜，多谢大师。裴元庆上了一字末脚赖麒麟，手提着银锤赶奔紫金山。因为这个路他不熟，左转右转，哎，转到扬州南关外，怎么那么巧就来到隐仙庄？离着很远，他就听见战马的嘶鸣声和武器的碰击声，心说谁打仗呢？赶紧找一高坡之处打凉棚，定睛瞧看，离远的看不清楚，那谁跟谁打呢？好一个人打一个，颤瞪相磨呀！哟，中间那人怎么那么厉害？他从高坡上下来，往前走的近了一些，仔细一看，他认出来了，哎呀，宇文成都啊！哦，哎呀，这不是我三哥徐茂公吗？想到这里，催马摇锤，来到战场。